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4点钟起来，5点钟到飞机场，6点钟通过了安检，6点15分坐了飞机，6点5分钟之后飞到从洛杉矶飞来了。哎呀，紧张死了！神给我的恩典够的。我想大概今天是赶不上飞机了，因为昨天我把飞机赶丢了。今天我说怎么再来一次啊，糟糕了啊。哎呀，感谢主，昨天是太相信这个，也要记得，各位记得这个，现在这个一世代里面啊，一天到晚搞这个 email 一来一去的啊。我下午3点钟收到 email 说你的飞机6点20分不能起飞了，要7点25分。我说那好，给我多一个小时。太太，我们起来吃晚饭吧。哦，吃了晚饭再去 Las Vegas， 所以我们两个就吃了一个晚饭。结果我就没有再去看，原来他又给我一个 email。结果我就到了飞机场6点半，我说这下子还有时间，7点半飞机飞，6点半到，这尽可能。他说对不起先生，你的飞机已经飞了。我说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把我的手机拿给他看啊。哎，他说你看到没有，我后来我们又发一个 email 给你，半个钟头之内告诉你，你的飞机现在可以提早了，提早40分钟，所以呢，不是7点半飞了，是6点45分。所以我6点半到的时候，他飞机正在关门中。我真是气！我说 ，Wait a minute, you have to send me to Las Vegas。他说 ，I'm sorry， 半天。他说 ，That's not my fault。他的意思就是你的 fault 啊。那我说 I'm sorry, I tell you that I have to go there to preach tomorrow, because tomorrow is the Father's Day. I have to preach the Father's Day message. I said, what? Who are you though? 然后我说我是个牧师。这个很奇怪，美国很尊敬牧师的，三个人来研究怎么样把我送到Las Vegas 来。三个人研究了半天，说现在10点半在我们洛杉矶的国际机场 LAX 那里飞到了这个 Las Vegas 是11点半。哎，我说我不要去，为什么？从 Ontario Airport 到这个 LAX 号称一个钟头啊！老实讲，礼拜五下午那个 traffic 到不了。我说我不去。他说你不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10点半去，11点半到 Las Vegas 还可以睡觉。我说我情愿在洛杉矶睡觉。后来他就给我研究，那礼拜天早上6点20分的飞机你要不要坐？哎，那行。那到那边几点钟？翻了翻，到那边7点20，那我还可以来吃一个早饭。各位弟兄姊妹，真是感谢主，你们教会的弟兄非常有爱心，所以昨天晚上很可惜我没有到 Luke 家去吃一顿。我其实不是在乎，我是在乎我没有机会为小娟祷告。我听说他们很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然而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就有爱主的弟兄来接我，把我接过来。哎呀，真是实在很不错。原来还可以，你们这儿还有个 Einstein Bagels Shop， Bagel 啊！我在洛杉矶一直教书，教28年，曾经教过2个 summer， 教过一个叫 Marlboro School， 全部是 all girls school。全部在 Fairfax， 在犹太人区，80%以上都是犹太人孩子， 所以早上的时候老师免费吃 bagel， 所以我吃了 bagel 吃了好多次。这些你们这的 bagel 的确不错，它叫做爱因斯坦 bagel。 这个爱因斯坦大概取他是犹太人的关系。好了，不谈那么多了啊，终于来到你们中间，去来和你们一起来过这个父亲节。我们的儿子女儿都不高兴，爸爸为什么你要到 Las Vegas 去给他们过 Father's Day， 去 preach Father's Day message？ 我说我下午就回来了。 What？ 你下午就回来了？我今天下午4点钟坐飞机回去，我只是平生第一次早上到你们这儿来讲道，下午坐飞机回去。坐飞机回去，他们都在等我吃晚上的 Father's Day dinner。 感谢主，我在这里和你们要谈一些东西。弟兄姊妹，他们帮我把它变成 PowerPoint， 感谢主。第一章 PowerPoint 啊，我们先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大家看以弗所书6:4，以弗所书6:4。如果你们找到，当然我很好，他们帮我来找啊。以弗所书6:4，一起来念：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英文 ：Fathers, do not exasperate your children. Instead, bring them up in the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of the Lord. 好，写得很好啊。还有一段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1:12，我们中文也念，英文也念。11，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的，照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一起来读英文好不好？ For you know that we dealt with each of you as a father deals with his own children, encouraging, comforting, and urging you to live lives worthy of God,who calls you into his kingdom and glory.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你把你的孩子从远处差遣到这来。我本来心里面很非常的着急，以为飞机赶不上了，然而神从来不误事的，神把我平平安安的带领到这儿来中间，和弟兄怎么一起来看看圣经中怎么样教导我们做父母亲的，不只是做父亲的，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儿女。主，求主在这里面让我们有个受教的心，有一个受教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把圣经的话语好好的带到我们的心中，不只是存在我们心中，而且能够行事为人，做我们儿女好好的榜样，把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看，请你们看我今天他们帮我写打出来的这 PowerPoint。 在今天这个时代中，我们常常看有很多怪的现象，不只是父母亲和子女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很奇怪，常常听到父母亲虐待子女，也听到年轻的子女去打殴打自己的父母亲，或者年老有残疾的父母亲常常被子女丢弃，他们情愿把父母亲放到安老院养老院不去管他。这些社会的现象比比皆是，层出不穷，构成了很多破碎的家庭，也是今天社会很严重的危机。那么我们看第二章，为什么两代之间会产生这么大的不和谐呢，不和睦呢？究其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十一节说的，我们的深深的父母亲都是暂随己意去管教我们，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脾气去管教自己的儿女，使我们做子女被管教的时候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这是圣经中的话语，因为子女根本没有耐性去听从父母亲的教劝告，不愿意接受父母亲的教导，子女自以为我都懂了，我一意孤行，偏偏走偏行自己的道路。从子女从年幼就不和父母亲就不太听话。我在高中，美国的高中教了28年，发现高中生好难教啊。大学生不听老师的他就不上课了，高中生要点名的，你不来不多多几次的话也扣你分数，他不得不来又不想听你讲话，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高中老师有各种不同的 activities， 这个 activity 那个 activity， 这个比赛那个比赛那个比赛，好多好多东西。各位弟兄姊妹，就这么多的 activities， 学生还是不听你，他要不听就是不听，他自己搞自己。尤其现在都在玩电脑，他的低着头的嘿嘿笑的时候，就是他在根本不听你的时候。我们就规定好，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我就把你得拿来以后，第三次你3天拿不回去。哇，他们一天都不能够没有电脑没有这个手机的。所以啊，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高中老师的方法。各位弟兄们，回到这来，我们去做父母亲怎么干呢？我们应该有其实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在管教和在带领上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就像箴言第22章一样，他说我们要把子女把我们这些讲得很清楚，要找到一个教养孩童之道。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章10节下半节，他说唯有万民之父管教我们，是要叫他们得益处。我们这个亲生的父母亲常常随着己意去管教子女，子女不听，可是我们的万灵之父要叫我们得到益处，让我们在属灵上有份，在圣洁上有份。今天是一个父亲节，所以容我把我的焦点放在在座所有的父亲身上。我先向这位在座各位年轻的、年老的、中年的父亲，我恭喜你们，终于有一年有一天是你们的日子了。可是啊，母亲节按照美国的电话公司说是全年最多打电话日子，一个人想不起来，赶快打电话跟妈妈，妈妈对不起啊，你母亲节快乐，就是这样。父亲节没这事。父亲节过了就过了啊，父亲没有是全年最多打电话，他所有全年最多是母亲第一，圣诞节第二，这个父亲节不知道排列不知道第几名啊，大概倒数第几名啊。起码我们在记得，在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我现在提出来有4个做带领父亲母亲的原则。这第一个原则就没有话讲的，就在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25节说，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 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弟兄姊妹，第一条，我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爱我们的妻子，这个在子父母亲的彼此相爱是我们孩子的榜样。他们看到父母亲天天吵架，天天在你吵闹不心，孩子心里很难过。他看父母亲彼此相爱，就觉得其实各位弟兄，我最喜欢看年老的一对头发白的老头子，头发白的他的婆子牵着手在走路啊！我在后面看到，心里在感谢神。我最喜欢教会中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我到什么教会，看到教会中有这个彼此相爱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要父母亲要相爱。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像基督爱你们教会一样。他基督为教会甚至舍己，舍他的命。我们不能替老婆舍己啊，我们命一条，人一条，命只有一条啊。但是你可以为他牺牲很多，你可以为你的妻子好好的帮他设想，帮他设想。弟兄姊妹，这个爱主的家庭，第一个我要提出来的就是父母亲彼此相爱。这是爱，是联络且全德的爱，是基督命令的总归。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是一个温暖很有向心力的家庭。但是许多中国的父亲，对不起啊，许多中国的父亲对爱的表白很难启齿，很难启齿，很难说得出口，很难向老婆说老婆我爱你。他觉得哎呦，这肉麻兮兮的哦，十分丢脸啊啊啊。各位弟兄姊妹，你说这个这些爱你的妻子是应该的。我一辈子没有看过爸爸讲过我爱你跟我妈妈讲过。我一辈子没有看我爸爸 hug 我，抱我一下。但是因为我在美国受教育，我从1967年就到美国来了，来50年了。我每一次我们家的儿子到这来，我总是抱他。儿子现在已经31岁了，他走的时候我还亲他脸一下。各位弟兄们，一点不肉麻兮兮，他是我的儿子，我爱他，我亲他一下什么关系。我们的女儿37岁了，来了我抱我们女儿一下，亲他一下。各位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这么吝啬不 hug 你的孩子一下？你不需要 bear hug， 你就是 little hug 说再见了。我们家的三个小外孙每一个都来，阿公我爱你，抱抱我，我好高兴哦。阿公，那闽南话阿公就是爷，就是老爷啊，就是外公啊啊。阿公我爱你，一个两个三个就走了。弟兄姐妹，你说我爱你，这话难说吗？难启齿吗？你爱去 hug 你家的孩子，是你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事吗？没这事，我认为。弟兄姊妹，我们和你的风雨同舟的一个老伴，表示你去爱他，没有这个比这个更珍贵的。不过再话说回来，昨天我太太送我先到飞机场，她不知道我的飞机我没赶上啊，她把我送到，我说太太， 下一个车吧。我说下车干什么？我说我的行李在后面，那行李我已经打开了，你自己去拿吧。我说我要抱你一下，他看我一下，这个老头要抱老婆啊。他说啊，回来再抱吧。你看看中国人好含蓄啊，啊！结果感谢主，我那个飞机没有赶上，他后来来了，我就补报了。弟兄姊妹，你讲我讲听，这是我的心里面的话，啊！他说，我说你下车，我来抱你一下。他说回来再抱，不过还好，是神叫我，他又回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再讲一遍。我说你爱你的爸爸，你爱你的妈妈，妈妈说你爱你的子女，你对你的老伴说你爱他，是过分吗？一点不过分，一点不过分。弟兄姊妹，中国人太含蓄，觉得肉麻兮兮，不好意思讲，谁说不好意思？这什么关系？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两代之间最好的沟通就是借助爱的管道，子女在父母面前无畏的信心和无私的爱心之中长大，领受了父母亲无话不谈的自由，建立一个双向沟通的管道，这是指一个子女长在爱的家庭里面。各位弟兄姊妹，提摩太就这样，他有无畏的爱，无畏的信，就是在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的带领之下。记得这个故事吗？是这样子的事情。第二，请你们看第二个原则，以弗所书第六章，他提供了两代之间一个美好关系另一个原则。你看，我再念一遍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就要警戒养育他们。这里指出，不止父亲，也要包括母亲啊。有两方面责任，消极方面责任，积极方面责任。消极，不要惹儿女的气。Don't exasperate 就是激怒他。irritate 不要你 irritate 他。积极方面要照着谁的教训啊？主的教训，去警戒，去养育子女。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讲这个。各位弟兄姊妹，在保罗的时代，父亲对子女的管教有绝对的权威，甚至儿女长大也要听从老父亲的意见去选择你的职业。在中国的文化之中，自古以来父命不得不从，也是很普遍常见的。尤其当父母亲对子女的要求过分的话，很容易惹父孩儿女的气。譬如不少父亲啊，要求子女要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我的父亲是读土木的，上海复旦大学土木系的。他希望我们三个儿子有一个读土木的，结果老大我去读物理，老二学化工，老三学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他学 accounting 方面去，没有一个学土木的。我爸爸开始的时候有点失望，后来发现我们几个都做得不错，他说好了好了，你们都每个都不错了，我也不为你们操心了。其实他要帮我们选择一份职业也是他的爱心，你说对不对？他心里但愿你们能够走我的下面，跟着我的衣钵走的话，我还可能会帮你的忙呢，对不对？这是父母亲的愿望。但是看到儿女每个都蛮有出息的，他也算了，他也就算了。 弟兄姊妹，我们父母亲喜欢很多，还有对象。哎，我看了中国许多许多的电视的这种电视剧，哎呀，我受不了，受不了，就是父母亲不喜欢儿女选择的对象，非要他的对象，而对不起啊，他选的对象大都是以条件，家里面有没有钱啊，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车子啊，这样子，多么意思啊！我们年轻的一代要有讲感情的，我们做牧师的，做教会里面做牧带领的，我就从来不是这样的，我就是不去为两个要想结婚的人，我第一个问他：你们这是不是真的相爱？爱是能够解决一切的，所以在主里面真正的相爱，那是最重要的一点，条件其次。中国有个电影叫做《非诚勿扰》，记得吧？有这么一个女的，下面五个男的，她选一个，结果这个男的，他问你家里多少钱啊？那个男的，你家有没有房子啊？那个男的有车子没有？那个你每个月要多少月入多少？开玩笑，你是嫁谁啊？所以到后来，从来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你能培养感情吗？我真是怀疑。这个非诚勿扰，只是只给人看看笑笑而已。我不同意，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要结婚，要爱情第一，要在主里面彼此相爱，那是第一个，才能够久远。弟兄姊妹，我们回到这个原则里面，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对我们说，我们子女要选择对象的时候，我们还是以他是不是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他爱不爱你，那个词，这是最高的标准。那么我们不要被把给子女许多的困扰，许多的反弹，甚至有的父母亲常常谩骂自己的儿女，也在亲友面前讥笑他们，就使他们失去了自尊心，觉得实在没有自尊，没有面子，产生一些不正常的自我的形象，这就是今天惹儿女气的事情。尤其的父亲，在座的父亲，父亲脾气比较有时候比较大，动不动就轰爆炸了。所以呢，父母亲得要慢慢慢慢学。所以我就问我儿子，我说儿子啊，爸爸做了12年的牧师，你觉得我有什么改变没有？他说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你脾气好了，不过你现在听我讲话了，以前两句话你就要开始插入，就要讲你的意见。哦，我说真的吗？是，你现在常常听我的意见，常常我能够沟通。各位弟兄们，等等，我最后要讲个我和我儿子发生一些紧张的关系，然后神来帮助我们的，把这个事情和你们一起来交通。第三个，在积极方面，父母亲养育子女，保罗出来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去养育和警戒他们。保罗说照着主的教训，那么你说主的教训是什么？你不太读圣经，你圣经不熟，主的教训当然你不知道。所以换言之，我们要多多的读经祷告，常常的像那个诗篇第一篇那个义人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背的你听过没有？听过。这是讲到义人， 讲到一个爱神的人，他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以至于他里面充满了主的教训和主的律法，当然他可以教训人。所以一般人认为教导子女送他们去最好的学校学习，给他们一技之长，将来这个教会在这社会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收入很好的职业就够了。好，我听到这儿。我在做高三教物理 AP Physics， 我教了25年，教一共28年，我也教了25年。我们做高三的老师 12th grade teacher， 常常学生来， May I ask you to write a recommendation letter for me， 写一个介绍信。那我是实际的，你好的我会给你写好的，你坏的我说你不要来问我，我不会给你写很好的，因为你平常表现不怎么行，你不是去找别的另外好的老师替你写，你别找我，我都很坦白的说。然后大部分的人在美国想去常春藤，东面一大堆常春藤的学校，西面大概 Stanford 和 Caltech 算在里面了，其他的你知道我跟他们讲，我说不需要去常春藤，这个学费贵得要命，来读我们的 UC 吧， UCLA UCSD UC Santa Barbara， 哎，你们可惜没有 UC Las Vegas 啊，我们那里我们这个 UC 啊有12个 campus 都不错， UC 都不错，你们这里好多人就把他们孩子都放到我们那里来读 UC 了。还有 Cal State 24个 campus， Cal State 也是很好啊，所以我都给他们讲在 undergraduate don't go to Ivy League school， 不用到常春藤，只要拿最好的 GPA， 你的 GPA 3.0 2.8 2.9，你然后你去读 graduate school 到研究院读好学校，人家刚第一年看的时候只看你的研究院什么拿出来的，所以我不赞成他们去读。他们说 Why you don't recommend us highly to go to Ivy League school？ 我说没有，我们在洛杉矶啊好多补习学校，什么叫常春藤啊，叫哈佛啊，叫什么斯丹佛啊，天啊，那些人出来不见得去哈佛的，佛哈都不去了啊、哦！各位弟兄姊妹，我完全不同意，完全不 recommend 他们要去。我说你去 UC 读好，把你的 GPA 读好，然后去读一个好的 graduate school。哎，这些人听我的，读 UC， 我们加州有12个 UC， 现在都不错了。开始的时候，有的叫第一名、第二名、第三 ，Berkeley 啊 ，UCLA 当时最好了，现在还是最好的，其他的都不错了 ，UC Santa Barbara 不错了 ，UC Santa Clara 不错了 ，UC this、UC that 都不错 ，Cal State。这不错，弟兄姊妹，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进大学校有名的学校才将来才有一技之长，在中国各个想进北大清华上海交大有什么意思啊？那北大才这么大，要这么多每一省人来一两个已经不得了了。我有个干个儿子，他在干女儿系，在北大做教授。我去北大去，他们带我去吃北大去吃东西啊，北大校园走走。北大的学生很会读书，没错。何必每个人都要想进北大？我就多讲一句话： 我在台湾教的高中非常好，建国中学高中，听过没有？我在教高三物理的，我的 A 的学生，我的 B 的学生，我的 C 的学生，听到啊 ？A 的学生物理啊都很棒棒的，出来到今天几十年以后，不是做老师就是做教授，又是做研究的。A、B 的在一个大公司做高级职员，赚很多钱的，不错。C 的被人家看不起的，是煤公司的大老板。我去开同学会，那几个 C 的学生招待我，老师，我们来吃饭。我说，哎呦，你现在很棒。他们每个人说，这三个 C 的学生啊，都是大老板。为什么？我告诉你 ，C 的学生很活泼，很明，很多交朋友，很会做，很有义气。所以我在讲，我不见得赞成每个人都要进名校拿 A， 你90分还不够，要99分，99分还不够，拿100分，多没意思啊！这个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不是所有人看法，可能你不同意，完全不同意，没关系，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不过今天我站在讲台上，你只好听听算了。的确如此，每一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诗。我再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你我神创造我是每个人是不一样。圣经中说，你我在，我们来看一个地方好不好？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来念好不好？以弗所，哎，你可以帮我找到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找到了，我们来一起来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英文叫 For we are God's workmanship,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to do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in advance for us to go to do. 听到原文不是 workmanship, 是 masterpiece. We are God's masterpieces.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杰作，听到不是 workman's worship， 这个翻译的不好。你们如果读原文就是这样。换言之，每个人神创造我们都不一样。实际上，神把我们每个人创造不一样。我和我的同学们，我们开同学会。去年在第一次我去了 Atlanta， 我以前没去过。我们在那开会的时候，他们一看15个同学只来了10个，还有5个不是病了就走了。他们就问我，哎，徐建啊，你以前在班上瘦瘦小小，怎么现在长这么高啊？以前你很瘦弱的，怎么现在这么健康啊？我说我的名字叫徐健，就是慢慢健康的意思。懂不懂中文字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啊，徐者慢慢来也啊。所以我是徐健，就是慢慢健康。我在高中的时候喜欢运动，我在大学跟你们讲，四年没交女朋友。可能有人喜欢我不知道，四年没交女朋友，我的女朋友是什么？听到啊，下午跑田径、跳高，然后打篮球、砸篮啊啊！打篮球，我的最喜欢的就是运动。今天听到几十年之后，我的身体还是可以。现在我走路也没问题，戴眼镜也不用戴眼镜。耳朵很好，你们讲我坏话都听到。弟兄姊妹， 再讲一遍，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当年定下的根基，你当年不懈的运动。各位弟兄，要活就要动，一定要动，天天要动，天天走路。我每天走路，可惜今天没走路，下午回去我就走路。我们家的狗狗啊，在这里，在狗栏里面，我在嘟嘟嘟走，嘟走，它就看到我，看它头昏了，它就睡觉了，我天天在它面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我多的时候走十圈，少的时候也要走八圈，啊，走一圈，走一圈，走一圈，很好啊，保持你的身体啊。好，回到你来，我们积极的方面，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去警戒，去养育他们。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去把他放在最好的学校，让那个学校老师来去养育他们。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将来他们在社会上有一技之长，有个好的职业是对的，但是你要用神的话语去教训，去安慰他。好，我们这个第三点，最后我们看了第四点，最后一个原则。这里哦，对的，对的，回到刚刚那一段，这里还提醒我们教爱的教育包括警戒在内，在教导孩童和子女的身上，生活一定要有规范，也就是爱中有公义，恩典中有真理，不可任意任性而回，不可偏行己路。我刚刚在路上和田大哥在一起谈，对不起，我听到这儿啊，这个 Las Vegas 在美国被称为赌城，被称为罪恶之城，但是听到，你如果极轻柔，你出污泥而不染，你对赌没有兴趣，你对毒没有兴趣，这些东西对你毫无关系。我一生看到好多个人，我不要讲好多个人，因为赌博的关系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我看过好几个，所以我不赌了。我其实会打牌，我会摸。我们以前建中队、附中队打桥牌，我那时候就来打。现在我都不打，我都不打。赌，这都不好，都会上瘾。尤其我们做了美国的老师，学生进来那个味道，身上有那个味道。大部分都是 marijuana 大麻黄，味道，我就打电话，打给我们 security 把他带走。你不要去把学生带走，你学生带走，那学生给你打架，他比你长得还高大。那美国孩子啊，这长得好高大，他要给你打架，我就叫 security yank him out, take him out, 去叫他的父母亲来，把他带回家去。各位弟兄们，我们要生活要有规范，你要警戒你的孩子，这个东西不可以碰，那个东西不可以做，你要做，要你做的。所以你看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是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个无法无天很悲惨的光景，是士师记后来出来了。一个属神的家中一定不可以这样，要高举圣经的原则，要把神做这一家之主，他的话语才是最高的原则，不可逾越的。这就是一道警戒线，一道底线。请问你做人有没有个底线？有，我告诉你我的底线。我刚刚做传道人，2000年做传道人的时候， 一个主内的长者，一个主内的长者，今天这个长者是刚好100岁，今年100岁，他跟我讲，他说徐传道，我讲三个事情你要听到。第一个，不要摸钱，不要碰钱。第二个，你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第三个，生活圣洁，生活圣洁要有一个底线。各位弟兄姊妹，我在神的面前，在你们面前讲，2000年，今年是2017年，我在从这17年中间，我不碰钱，钱都是别人管，我不碰钱。第二个，我常常读经，把圣经的话藏在我的心中，免得我得罪神。第三个，生活圣洁，我在神面前，在你们面前敢讲，这是我的生活的底线，必须要这样做。一个人，一个只会讲圣经的话而做不到圣经的教训的，这个人根本没有人想听他讲道。一定要讲道，说到做到。我到中国大陆每年去两次，我给传道人受信，我说传道人啊，传道人啊，你们做不到的就不要讲，你们能够做到的就在台上好好的讲。诶，这句话慢慢起作用，起作用。他们能够讲的，能够讲得出来，就是你能够做到的。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讲得到，说得出来，做得到，这个人就有什么 credit， 大家就对他有信用。好了，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警戒线，有个底线。下面一章，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刚刚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2:11，《帖撒罗尼迦前书》2:11，我再念一遍给你听。如果各位弟兄，《帖撒罗尼迦前书》2:11，啊，我不是这个，你们也晓得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了照你们进神的国得他荣耀的神，是这句话吗？对对，感谢主。所以在这句话里面讲到，我们要安慰你们、劝勉你们和嘱咐你们。请你到下一章，是在下一章。第一个劝勉他们，就是把他们招他们进到面前，面对面的劝勉，也就是父亲他们，我们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是一个父亲常常以为他只要赚钱养家就够了，其实我们父亲要和儿女有亲密的交通，不是让你的太太就管教而已，你也都要这样。还有我常常用这个字，一个 quality time 啊，一个 quality time 一起。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大38岁了，37、38，儿子小31岁，他们中间差7岁。我跟我女儿讲，儿子讲，我说你们一辈子跟着我们最喜欢的时候是什么？他们说两个时候，我们的儿女就跟我们讲，我们在一起有两个时候最好。我说哪两个时候最好？第一个时候就是你暑假里面放假，你把我们带去全家坐飞机去 Vancouver， 然后呢租车子到加拿大去那个 Victoria Garden， 听过没有？我去玩，哎呀好玩极了。又坐飞机飞到这个 Buffalo New York， 租车子让我们坐船到这个 Niagara Falls， 坐了船到了加拿大去走一圈啊，我们还记得。还有你把我们带到纽约的去爬那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我记得还有渡了个船到对面那个岛，那个 Liberty 啊，那个 Statue of Liberty 爬上去。最好的就是我们去那个 World Trade Center， 对不起啊，那个时候 World Trade Center 还在。去了 World Trade Center， 哇，我们那去好有意思。哎，他们记得了都是玩啊，他们都记得了 quality time， 爸爸妈妈陪他们去玩。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花点时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 quality time？第二个时间，我说什么时候你去？最后，爸爸，你每年带我们去 camping trip。记得我以前还没有和我太太结婚之前啊，我有全套的 camping trip 东西，我有生火的，我有打煤气的，我有照明的，我有砍柴的，我有 tent， 我里面有这个那个都有，全套设备。可惜啊，结了婚以后我太太不喜欢这玩意儿。我们去 camping 的时候，她情愿跑到外面找一个 motel 住一晚，多没意思啊。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camping， 烧东西吃啊玩啊。孩子们记得爸爸妈妈最好玩的时候就跟他们在 camping 的时候几天。弟兄姊妹，quality time， quality time， quality time， 一个时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好了，这是劝勉他们，第二个安慰他们，对一些孩子们，没有一个比父母亲花时间来去倾听你的孩子然后更为宝贵。对不起，我听到这儿，很多的父母亲没有耐心听孩子讲话，听几句话就不耐烦了，让他讲嘛，你已经啰嗦了太久了，你就让他啰啰嗦嗦好不好？我们就不肯听孩子讲话，就脾气就是这样，他一讲话你 cut in， 你最后 cut in， 他还没讲一半你把他 cut 下去，你把它看一下，像台湾那个立法委员一样，烦死了，看了就烦了啊！其实你就应该安安静静的听孩子讲。今天 I am a good listener， 你要来找我讲话，我一定可以安安静静听你讲。我绝对没有说，哎，我还有几分钟啊，你讲，还有三分钟啊。然后再又来，还有两分钟，烦死了！你谁要跟你讲话？你就安静下来，听你的孩子倾诉。听到孩子今天小的时候，他倾诉你听；他大的时候，他也把你当朋友。今天我的女儿把我当朋友，今天我儿子当朋友，我今天我们。这个马大哥不是马大哥，对不起，田大哥接我的时候，哎，我的电话铃响了，已经 Daddy this is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他在那个 Ontario 他们的 Upland 那个地方给我打电话，我说 I am in Las Vegas， I know you're in Las Vegas， 他说，我说 But don't forget to come back to eat with us， 别忘掉晚上和我们一起吃饭。弟兄们，从小我就学会坐来听他们讲，他们到了老的时候他们还找你讲，你没有耐心听他的话，将来他到了老的时候他也不想听你，你也不想听他，糟糕了。所以弟兄们，我们得要有耐心去安慰他们，去听他们的倾听和他们的交谈，如果有些安慰的话你可以告诉他，有些圣经的话你告诉他，有些年老人的一些忠告你告诉他，这是多好的事，多美好的事。最后嘱咐他们，嘱咐他们就是声明，去确认他们所做的所为，同时父亲以身 作者活出神的话语。你看我讲了好几集是要活出神，我刚刚今天早上在我们的主日学要活出神的爱，记得吧，我们唱要活出神的爱。神的话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暴风雨的大雨之后，一对父子站在所有已经收成好的那些已经被吹风雨完全摧毁的田地上，这个做传道人的父亲看着这片田地，心里一句话的时候，忽然他唱歌了，他说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原因主流水和血，洗我一身诸罪孽，使我免干主罪责，使我罪恶成清洁。因为呢 Rock of ages clap for me, Let me hide myself in thee, Let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From thy wounded side which flowed Be of sin the double cure, Save from wrath and make me pure。感谢主啊，他的父亲满脸是泪，满头的雨，孩子说我分不清我的父亲脸上是泪还是雨，但是这是我一生最记得最清楚的他的教导。听啊，他听惯了他父亲一辈子的教导，就像我的儿子常常听我讲道，可是我以前很烦他的，就是他礼拜六的晚上常常打电脑搞到三点钟四点钟，到礼拜天的早上他我在讲道的时候，他的那个躲到后面在打瞌睡，他躲在一个胖胖的人的后面，瘦的人他还躲不了啊！我就看他看他，他就躲在那边，就是那么后来我就问他，今天我讲什么讲道讲什么，你告诉我孩子。奇怪啊，他明明没有听啊，他还记得我讲道讲什么。我说你真厉害啊，他这后来了，他就知道了。我非常不喜欢他这个礼拜六晚上半夜三更还玩电脑，以至于礼拜天睡眠不够就在那打瞌睡。这个声音一唱，歌唱诗班一唱就催眠曲，他就睡觉了。多可怜啊，好的道也听，好的道也听不到，好的歌也听不到。但是呢，各位弟兄姐妹，后来别讲他，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在我们有一个弟兄，我在淮安堂台北的时候，我也是一样，上面讲不管哪个牧师讲，我在下面打瞌睡。打完瞌睡，我们回家的路上，我妈妈每次问我：“哎，今天这个牧师讲什么？”我讲不出来，就被我妈妈好好臭骂一顿。我下个礼拜我就学会了，把牧师前面讲的再记下来、背下来，然后就打瞌睡。然后他一问，我就把前面一段背下来。这个只是自欺欺人。今天我讲我不喜欢我的儿子的事情，当年发生在我身上，我们有同一个父子 DNA， 所以我后来我也不骂我儿子了，我就想方法把我的道讲的一开始讲的很有气，他就听起来了啊，就没有办法睡觉了。好，尤其我的声音很响，常常把他吵醒。各位弟兄们，父亲要确认生活中的真理，而且要去挑战孩子有正当的行为。记得第十二节提起，一切所作所为，不乃是叫儿女他的行事为人去对得起我们的神。感谢主，这些事情，我现在讲两个圣经中最有名的伟大的父亲做榜样做结论。第一个讲亚伯拉罕， 第二个我们讲是提摩太，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神的父亲。创世纪第22章中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信心被考验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圣经学者分析这个事，认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世是在他100岁的时候，他妻子撒拉要生的。对不起，在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这是神迹。撒拉已经断经了，但是神使无变有，所以后来他从这个事情就生出来以后的以撒，那么也他就把这个所生所爱的他所爱的以撒要献上给这个神，耶说你要献给我，这就是预表将来神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么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他们到摩利亚山去献上为燔祭，这是史无前例的，圣经中从来不杀人做祭的，从来不杀人做祭的，但是他是考验他，所以他完全遵照神的命令走了3天的路程。他敬畏神，他还是把他独生的爱子老年生的爱子以撒献给神，像以希伯来书第11章那个时候19节，他以为神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可以从死中将来得回他的儿子。你看他有这么大的信心，他说神啊，你把我的儿子收去，我献上，但你可以还给我，你可以使他复活。记得那个时候，这时候从来没有这个复活的例子，居然他有这么伟大的信心，这是他坚强的信念。以撒他认为虽然死了以后神会叫他复活的，最后我们只知道结果他有没有杀以撒，各位弟兄们，没有，他举起刀来要杀以撒的时候，有天使的声音说停止停止，绝对不可以把这个刀架在这个童子身上，我知道你相信我爱我，就停止了，他就停止，神就预备了在你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这个羔羊，英文讲 A ram substitute for the lamb, ram R-A-M 山羊公羊 to substitute lamb L-A-M-B, lamb 是谁啊？以撒。感谢主。圣经学者 Dr. A.W. Tozer 说，对亚伯拉罕而言，这是一个痛苦而蒙福的经验，神在他的心脏中最爱的儿子里开一个刀。但是自从这个事发生以后，亚伯拉罕的心中再没有我的了，再没有这个是属我的，什么都属神的，这些再没有原来的意义了。那原来占有和所有的已经从他心中完全挪起。我听到这儿，你我常常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所以你和你的妻子吵架，跟你的丈夫吵架，跟你的孩子吵架，跟你的父母亲吵架，因为那是我的，你为什么拿掉我的？我们把我的占有率这么强，以至于人家只错过一点点你就很不高兴。亚伯拉罕自从神教训他以撒那个时候，从此心中没有我的，这是属于我的，都是你的，神都是你的。各位弟兄姊妹，我再给你讲一句话，今天我慢慢慢慢学会什么都是神的恩典。神啊，本来这个是我得不到也没关系，神啊， 你有你的时间，你会在你的时间给我所要的。神啊，我真是想要这个，可以请你记得，神啊，你把你的旨意归众，我顺服，我降服。弟兄姊妹，你我要学这个顺服和降服的功课，不要把我的抓得紧紧的，人家一有不灭我的，你不高兴发脾气，为什么那个我的？于是我就跟我太太讲，那个人明明 cut in， 开车是 cut in， 气得要命，他轻喇叭，我说别轻别轻，我说算了，让他去走，他说没道理啊，我差点撞上了，我说对对对对，就原谅他一次。他说哎，我不喜欢你这样在坐了旁边老是原谅人家。我江天有一次，我到在洛杉矶开车，忽然间我要进到一个要出去，我老早就打信号我要出去，结果这个家伙啊，哇，开车就到我前面，叭叭叭叭叭叭叭一直亲我喇叭，他不让我进来，他过去了，我气的我也叭叭叭叭亲过他。你听啊听啊，我亲完了以后，神就在责备我，哎，你这个做传道的人怎么还是去骂人？他 flash finger， 我还好没 flash， 他 flash finger， 我不要 flash 给你们看。等到听啊，我就神啊原谅这个人，我就看他这个后面一个 Dodgers， 因为我喜欢看棒球，我的 team 是 Dodgers， 不 not Angels 啊啊 Dodgers， 我就看那个 Dodgers， 我说这个 Dodgers fan 这么恶劣啊，我就心里想啊啊，好就走走，你听啊，等我走了15分20分钟，我要 exit， 我家里要到了 exit， 结果我发现这个 Dodgers fan 的车在我前面。他老早跑了，结果他在等红绿灯，在等。我慢慢开到后面，他大概看到我了。他刚刚是给我 flash fingers， 他现在那个 flash 这样。peace， 哎，我们60年代来的 hippies 是 peace， 是的 ，hippies 啊，所以我也给他 peace。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就走了，他就故意走慢点，我也走慢点，我们两个并行。我心想他大概要再 flash finger 怎么样？他亲了3次喇叭，叭叭叭跟我讲，我也叭叭叭。弟兄姐妹，你以爱待他，他以爱带回你，你原谅他。他原谅我，他 flash finger， 我没有 flash back， 他觉得对不起我。弟兄姊妹，你我在存在这个世界，都是强权，就是这个是我的。你 cut into this is my right away， how come you cut in？ 就这样，没道理。感谢主，这是我真正的一个举例。半年前的事情啊，好了，我们要最后讲到提摩太，他是一手栽培长大的属灵的，是保罗说他是我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保罗是个单身汉，没有儿女的，然而在提摩太前书1章2节说，写信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我听到这儿，他是真儿子，我们还有好多假儿子。其实这个真儿子和假儿子没什么分别，就是保罗的儿子。他所以不但在属灵上栽培了提摩太，待他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要一心一意变他成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而且他用提摩太前书的6章的书信和提摩太后书4章的书信去勉励这个年轻人。我们称为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叫做教牧书信。 听过没有？教牧书信就是教导他怎么样成为牧养人，牧养的人。感谢主。下面一章，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提摩太前书一章15-16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提摩太后书1章6节，为此我提醒你，将来你要将神所接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他肯定了提摩太所继承的属灵产业。最后提摩太后书1章7节，因为神赐给我呢，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感谢主，这些都是他的话语。下面一章，所以他鼓励提摩太要为基督的福音不要胆怯，要有壮胆刚强的心。各位弟兄，各位弟兄姊妹，尤其各位弟兄，各位父亲，如果你们愿意花点时间和你们的孩子们有一个 quality time， 写一封带着爱和肯定的信去嘱咐他，去劝勉他，去安慰你们的儿女，毕竟使他们得到了鼓励和鼓舞，很可能这就成为你儿女最珍贵的礼物。的确，父亲的鼓励和关爱是子女最一个珍贵的礼物。最后我来讲个短短的故事结束。我请你翻到后面。我和我的儿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紧张，他在初中2年级开始，也就是 7th grade 8th grade 8th grade 就喜欢玩电脑游戏。他们四个人一队，前面两队两个人他在这个宽屏上比赛。那个比赛的我就问他，你那个叫什么？他叫 Counter Strike，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Counter Strike 就是先用刀子杀人哦，杀不到的话就用手枪，手枪做好以后就用步枪，步枪以后就用 bazooka， 就火箭啊，就是各种武器要把对面消灭，对面那个人躲来躲去，就你打不到他啊！居然从晚上11点开始玩游戏，玩到2-3点钟不睡觉。我说为什么你不睡觉？他说我还没死啊。我说你要什么时候死啊？我不知道，掉到对面死掉我就死了，我就行。对面也是高手，也打不死。他们两个人拼了命杀来杀去，搞到3-4点钟，哇，我就做爸爸的气得要命，我就叫他睡觉。他说不行，我不能睡，我一睡的话我的那个 partner 就要死，就一个人单独了，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唉，我说就让他死吧。他说哪有这样事情。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两个人一直有这么久的关系，很紧张，一直到了听到他 UC 一个都不上，没有 UC， UC 要他，他只填了三个 UCLA、UC Berkeley、UC San Diego， 因为他姐姐 UC San Diego， UC 没上。结果他上了什么地方？到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很好去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啊，是吧？他去的时候，我们夫妻送他去。各位弟兄姊妹，听到我们为他祷告了5年，他根本不听。明天 SAT 考试，他今天晚上打到3-4点钟，气得我早上都不肯送他去考试。我们太太就在电话就说：“哎，你一定要去，我现在上班，你又要送他去，我照送他去。”但是神改变了，他去了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以后，他们那个队不参他了。他们队说：“我们 weekend 要出去比赛，你不能回来。” 对不起，我们现在找了个新的人。他就打电话给他妈妈，妈妈，这些人好差劲哦，我这个队是我要创立的，今天他们把我 kick out。 他妈妈说，感谢主，哈利路亚。结果各位弟兄姊妹，一年多没有碰电脑，因为他们不参他，他不爱，他晚上就去参加当时的不那个时候的那个 Bible class， 又去参加祷告会，什么都参加了。等到后来一年半以后，他要转学回 USC， 我后来才说别转，别转，别转，转回来以后狐群狗党又跟你一起来了，又开始玩了。结果他一回来以后，我们全部高兴的不要，他不玩了，他不玩了。神改变他，不是我们改变他。我们前后为他祷告七年，终于神改变他。我在这最后一句话，在座的有孩子在玩电脑，玩的都日夜颠倒，不听你的，你的好好的为他祷告。神有他的时间，神把他割除，他回到将来。我们家孩子现在很好，不打电脑了。我说你还玩 Counter Strike， Don't mention that， Don't mention that， 别提了、哦、别提了。你看好了，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有时候人不能的，在世神凡事都能。就像我们孩子和我没办法戒掉这个瘾，但是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带领，就把他带到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西雅图这么远的地方，结果就在那边就把这个毒瘾，把这个爱玩上电脑的游戏的瘾戒掉。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是爱主的一个小弟兄，主，我们就把他归到你，求主继续不断带领他，让他更加的爱你，更加的在弟兄姐妹人做个好榜样。今天我们所讲的东西，求主祝福，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惹你的气，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去养育他们，去警戒他们，把他们带回主的羊群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